是这还没开始你就笑起来了。那先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国阿
大家好，我是勺子。
大家好，我是张美。
大家好，我是刷子。
啊，隆重介绍，今天来了一个新嘉宾。
嗯，
那就是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比较有名的那一位。
大家好，我叫 Jerry。
OK， 没有唤醒我的 Siri。OK。今天主要聊了一下，马上618了嘛，聊一聊我们这消费陷阱。这前段时间那个勺子给大家介绍一个短片嘛，无节制的消费，
消费主义的元凶嘛。
哎，谁都没看。
主
题就是让你知道这个无节制的消费是为了什么，就是怎么样让你无节制的消费。其实是
怎么样让你
无节制的消费。
对，
还好我没看呀、啊。
就是
看完之后变得无节制消费是吗？
不是告诉你无节制消费的背后的原因，就是资本怎么样推动这个让你一直消费一直消费的这种事情
啊。那其实我也是这两天就是刷了一下看了一下，其实里面讲了很多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但我记得有一个点就是讲那个电灯的那个制作哈。
啊，对，
第一集是什么？
它有一个第一集就是讲一个电灯，他其实就是说第一集其实他讲的是那种那个名词叫什么来着，就意思就是说他一个产品他是会设定一个寿命的，就是
使用寿命，
然后让你这样子他才会报废掉嘛，报废掉你才能购买他新的产品。
对，
如果他一直不报废你就不会购买他的新的产品。然后他举了个例子，就是他们刚开始发明电灯的时候是1942年吧，发明出来电灯的时候就是
正常使用寿命其实可能很久。
在巴黎安的第一个电灯，
嗯，
它现在还没坏，到现在为止还没坏，但是你的电灯就会坏。它是后面了，它意识到说如果我这个产品不会坏，那永远用户不会买新产品，所以他们就会故意的把这个产品设置一个寿命，或者说做的就是他们其实可以做的质量更好，但他们不做质量那么好。
对，他们签了一个合约，就是几个就是电灯的重大生产商嘛，然后他们签订合约就是说要把这个电灯使用寿命控制在2000小时以内，就是如果你超过2000小时，超过1小时哦罚款，你家就是规定好必须是这个时间坏掉，如果你还能长时间使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好的。但是这是资本家的言论嘛。
那说到这里的话，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掉入这样的一个消费陷阱里面了。
啥陷阱啊？
就是
你买啥了？
我买了
电灯了。
我买了一个电视，然后我买了一个电视，我家电视坏了，我买了一个电视。然后呢，那个上门过来安装的师傅就跟我说，一直劝我要不要买那种延长保，因为基本的质保可能只有一年。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买这个延长保？起先我是不想买，我一点也不想买。然后呢，后来我心想他肯定有他的 KPI， 那我就买吧，也不贵。
你这心太善了吧？我说我绝对不买，越让我买越不买。
然后呢？后来他就跟我说，后来就是我妈他就问了一嘴，他说：“那你这个电视一般都能用好几年吧，不会这么轻易坏吧？”然后他就说了一嘴，他就说：“现在这些电视就是在产线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它的寿命了，就是为了让你更快的去换，所以它可能现在的电视已经不如你以前老的电视质量那么好。”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个。就像之前我看那个纪录片也讲了，就是那个打印机嘛。它打印机也是里面其实有一个计时器，就是它那个计时器正常我们是不知道的，有个计时器就是它会计时你打印一张打印两张一直打印到20000张，然后打印到20000张的时候这个计时器就会可能产生一些连锁反应，就是让这个打印机就坏掉，墨盒什么都坏掉。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就是他们研究这一块的人嘛，然后他们就是把那个拆开，然后把那个计时器重新重置，然后那个打印机正常使用。
啊，所以它里面还是有墨水的。
对，正常使用，它就是说就是弄一个原件，然后控制你这个使用的寿命。就是你如果是像我们普通人，他可能没有这种消费习惯，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到这个时间的时候一看，哎，坏掉了，那我就换个新的吧。那你是不是要买新的？或者你说你找售后，然后让他们给我们维修，但是人家可能到时候给你，哎，计时器重新给你设置一下，然后你说啊，我修好了给你，然后你继续使用，但是你花了更多的钱。对吧？
那就其实这个手机也可以用很久很久。
对，苹果手机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也是在里面
有没有发现，手机有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一直更新系统，突然间你更新那个系统，你手机会变得巨卡无比。
哦。
就给手机更新了最新的系统，反而变得很卡，然后你就会想要换个手机，你觉得你这个手机好像配不到这个新的系统，但其实有可能就是那个新的系统它就是故意让你的手机变得很卡，因为我原来用某米，然后他就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更新了新的系统就卡的动不了，但我不更新系统，但是完全没事，我还可以用。 对，所以它也是一个问题。
那其实像苹果手机也是有个很大的 bug 嘛，像之前的时候，像 iPhone 刚出的那段年代，可能它用待机时长什么的都特别的长，电池寿命很长嘛。你不像现在我们手机，可能用了一年，然后消耗80%了。就变成板砖了，你就要重新再想办法再换手机，一天充一次电。
对，我有点好奇，那你们用的苹果手机用的最久的是多少年？
可能就是刚买第一部的时候吧， iPhone 7 iPhone 6 iPhone 7，那用两三年，其实那待机时间还是很长的，但是现在感觉很垃圾，就一天基本上就结束了。那这个我当时看他们说是也是里面也是有问题，说苹果为了就是控制这个电池，就是你必须要用他们家电池，这样你里面做了一些螺丝嘛，因为正常的螺丝其实是世界通用螺丝，但他专门为这他自己的手机做了一个五角螺丝。那个五角螺丝，你这个只有苹果自己有这个五角螺丝，就相当于一个锁一样，苹果给自己的手机上了一个锁，就是你不能别人的商家或者是你自己不能拆开这个手机，不能自己去换那个电池啥的，你只能用他们家电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为了就让你就是你手机寿命用到一定程度，然后你换掉，你接着换他家手机，就是让你快速的使用完。但你如果像一个手机嘛，其实正常的元件其实都能用的，但是你换一个电池可能300-500-500-600，之前说更贵嘛。我之前说看那个上面写的说美国之前有一个知道了这个事儿嘛，然后他因为他经常会拆一些就是高科技的元件啊，或者说是那种仪器，拆开之后，然后他的研究发现，哎，这怎么跟我之前拆的那个螺丝完全不一样，他就觉得很好奇，然后他说强行把它给拆开了，拆开发现就是里面的电池什么其实跟普通电池一模一样。
那我想
就是两节难辅吗？
对，但是他就是为了不让你换，然后他就决心他要拍一个片子来。就是恶心苹果官方，就是说那个苹果的手机只能用一年半，就是他们的电池一年半必坏，就是拍了个在大街小巷所有的地方都来播放，然后做相关的那个什么，因为你电池一坏，然后在美国那边可能他们要换电池会更贵，可能一个电池$400$500，你相当于买一个手机了，那你很多人不愿意再去换电池了，不愿意找苹果去换电池了，但是他又给你限制不让你去在别的地方换电池，你只能就是反正他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苹果最后是改了机制，比如说现在电池降价什么的，但是还是让你在他们那儿。然后现在比如说现在他甚至都没有螺丝，因为他越做越薄嘛，然后他苹果越做越薄，然后他就是用那种粘合式的，然后把那个对用胶把它粘起来，这样你就更难拆了，你拆开就是垃圾手机了，
那再用胶粘上呗。
对，然后你对啊，那你就不能，如果你再去售后或者卖，人家都不承认了，对吧？就是反正就各种问题来让你就是赶紧把这个手机报废掉，对，然后来赶紧买我新的手机吧，别想太多，赶紧买新手机，
我下单一个
就是赚钱了。对，然后其实聊一下这个片子里面讲的一些东西嘛，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就是展开讲讲，就是知道一些事情吧，我觉得
好，
就是说
可以先讲讲自己的消费是什么样的。
啊，那你可以啊，那大家就先聊，先讲述一下自己就是平时日常的一些消费观念，或者说是去尝试消费啊什么的这种。那从哪开始？从勺子开始？
能从我开始，就是，我的消费呢，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用各种超前消费或者是信贷的这么一个手段的，然后我的消费其实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买东西吧，然后但是。我也会使用到信贷啊，会使用到信贷，有一些时候会使用到信贷，
比如说
信贷
送礼物，
送礼也不会
给上一期送礼
给上一期送礼是吧，
送啥礼物啊？不是，你不要
说
信贷，信贷跟送礼有啥关系？
我可能
是正经信贷吗？
你继续说，
那总不能是裸贷吧？
这里了解了，不
正常。身份证的裸贷。
你要说清楚啊，就是固定嘉宾们都是平时使用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从大学开始就是裸贷。
被我猜到了。
开玩笑，
还是爆出来了，
爆出来了。
开玩笑，
那你后来照片回收过来了吗？
那你累计了多少？
我其实我
知道了，
我这么
这期的主题金勺子金爆出大料。
没有，我跟你说，我很多银行卡，但我只有两张信用卡，第 第一张信用卡是宜得美团的卡，是你点外卖的时候非常非常便宜之前，你点个饭比如说20多块钱，你拿那个信用卡2块钱或者5块钱。
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早早的告诉兄弟们，现在才告诉，
现在还不认识兄弟们，还不认识兄弟们，
现在还能办吗？
现在那个优惠已经没有了，那时候刚有这个优惠，而且你办信用卡拿信用卡支付才会有这个优惠。然后我那时候办了第一张信用卡，然后第二张信用卡就是去日本，然后可能日本去消费啊或者什么比较方便，我办了一张日本的那个信用卡 JCB 的一张信用卡，这就我两张信用卡，其他的就所有的我的所有消费都是在我的就是能把控的范围内去消费，然后也不会说去贪图信用的那种给你的积分或者说好礼啊，然后去
说白了
信贷，因为说白了其实就是对于自己还是有一就是
有道门的
不太自信去把控自己的那个欲望。我害怕有一天我拿那个信用卡夸夸刷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透支了，
对，
所以现在还没，
所以我会有一些防御的就是防御机制，就是我就不去接触这块，那说不定接触了挺好的。
挺好矛盾的这个人
啊，挺矛盾的，后面我们接触一下。
但是说实话你的消费欲望其实没那么高的那种感觉，
没有那么高的欲
望，
我的消费欲望很低的，但我的而且我购买东西也是不会说，但是我有个习惯，就是我购买东西不会说618或者是什么便宜的时候去买，我就是
618
今天需要了用到了，然后或者说我想到了我就会立马买啊，然后便宜的话可能我就问一下身边朋友说有没有便宜的，去搞一些性价比嘛，因为其实每个人都追求性价比，我这里的消费观念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感觉你说的那618其实感觉也是，那你按你这个意思其实618本身就是一个消费陷阱，就是为了让你多消费，所以才举行这种就是电商节啊什么的，让大家
来，对啊，他本来就是
快来快来，
他本来就是一个消费陷阱。
对啊，而且很多618商家就是，哎，今天卖40，马上618了，我提到80，到618再降价，降到40，接着给卖。
对啊，有很多这样的手段，就是先提价，然后你
再降价
，然后让你觉得好像占到便宜，
但其实也并没有。
我觉得我是属于一段时间会疯狂的买。然后一段时间就是无欲无求，然后我疯狂买的时候基本是集中在第一我心情好的时候，然后第二是，
但感觉你每天心情都挺好的。
然后第二是要出去玩的时候，就出去玩的时候女生应该会有就是出去玩要出片，然后就会买什么首饰啊衣服啊，然后这种各种搭配的，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想买，就是一分钱都不想花的那种。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想买东西反而，
对，
心情不好的东西不想买个东西
快乐一下，
快乐一下，或者甚至买一些很昂贵的东西让自己开心一点。
那没有，我感觉我是反倒，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心情不好的反而会消费，去买一个价格很高的东西犒劳一下自己，觉得让自己心情好一些。
那我感觉他们是两种方式，就是你看你心情不好你买东西，其实买东西对他来说是一种让我快乐的手段，他把这个消费当做一种手段来使用，但是像他这种，对，像他这种可能就是
还是那种比较务实的，
比较务实，哎，
比较
务实个字，使用女孩子真的很容易挨打。
啊，那我收回这句话，
勤俭持家，
那更容易挨打了。
我要退出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新买了一个手机，然后我就会为了这个手机去进行一些消费，比如说手机壳买，
那很正常，
然后手机挂的链子买，就是像这种，那基本上这样，但我也不太会去超前消费或者就是支出，就是去买一些超出自己
预期外的，
对，预期外的东西。
那挺不错的，我觉得你这是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观念，对，
这么普通啊，
是比较普，相对来说比较普通的，我觉得还是普通一点比较好，不然陷入消费贷，要去裸贷，像有些人，我贷到现在没还完，
取身份证呢，
取这身份证，那说一下我吧，露
全脸呢，
对啊，那我可以说讲一下，说一下我吧，我这边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普通那种，我感觉我也是那种就是精打细算那种吧，但我考虑一下，我其实没有怎么贷过款，就是说是为了就是我超出我能力范围内我去贷款，其实贷款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焦虑的事情，可能就超出我能力之外，然后我每个月还款什么，其实对我来说很难受，就是即使每个月还200块钱，我都觉得 我不想，我想赶紧把它补上，这种心态可能就是所以我也没有太多，就是但是我对消费这一块很容易陷入陷阱里面，就像那种618，因为我有一个贪便宜的心。哎，咱就是说什么618呀，什么双十一
啊，
这种我非常真诚的。
对啊，我都开始编段子了。
我要就是袒露无余，你知道吗？敞开我的胸怀。咱不做老戴也要敞开胸怀嘛。那我就讲，就是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啊，
嗯，
便宜是一定要占的，但是这个消费井我也一定跳的。对，陷阱我是一定要跳的。
那你明知道它是一个陷阱了，现在
那必跳啊。就是咱就是追求这一块了，你知道吗？就是，
哎，那你所以在这些比如说有这种优惠券的时候，你买到东西你真的觉得划算了吗？包括你可能后面再去看。
巨划算啊。哇，我跟你讲，不能太划算了。姐妹们，我跟你讲啊，咱就是说拿咱哪次买就是多方比价，哎，各种凑单，什么你说兄弟们所有的那个那个什么买300减30这种什么套路，不都是兄哥们讲出来的吗？各种方法是吧？就是专门天天就在研究这些东西啊。
对，
是吗？
就是我来说，我对于这个就很，我就不会去研究，我就不懒得去研究，我不想去研究，因为又纠结。他说刚才说了货比三家，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出去旅游会这样子，想要去怎么样去消费低一点，让自己性价比高一点，然后就会一直找啊找找找，然后我可能一天就在那找，然后就会很累，我就觉得让我自己好累，然后所以我消费基本上也不会太看，就最多的方式就是问一下朋友，问一下你哪里会那个一下，然后他给我说了，我就直接去购买，我不太会去花时间去这搞这些。
那我花大量的
差不多
大量的时间在这上面，就比如说咱出去玩，是吧？
你是觉得买到了会觉得很爽吗？内心
有快感？
没有，我就觉得就是找一找，顶多浪费一点时间，但是我可以性价比更高呀。就比如说我出去玩，之前出去玩去上海，对吧？我要找酒店，哎，咱就说先找距离，哎，这个圈定距离价格，然后做对比，然后这个给几分，这个也给几分，可能找了4家，然后最后从这4家中选中性价比最高的，距离合适，然后价格便宜，然后整体酒店环境不错，看评价什么的。就是我会做一些类比，然后选出最合适的一家。那其实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行为对我来说还挺让我就是放松，
成就感，
对，放松的，你知道吗？就是
哇，那
这是一件事情，
简直持家呀！
那必须的，那走的就是这个贤妻良母这一块儿。然后呢？还有，哎，刚才想说什么忘记了？
贤妻良母。
对，哎，不是，
勤俭持家。
哎，就可能没用了。其实我更多的还是用在这个直播电商这一块了，主要是在这块消费上用下足了功夫。
到杰瑞了吗？
对，到杰瑞了。杰瑞来聊一下你
的。好，那杰瑞其实，我听下来，我感觉杰瑞其实也是一个朴实型的，就是
他都是朴实型的。
对，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是一种规划型的朴实型。就比如说杰瑞呢，他会把他的收入分成几份。这一部分做成存储，然后这一部分做日常开销，这一部分做他的就是日常奖励。那可能说是做那种日常开销的话呢，就是跟上一位嘉宾的消费习惯是一样的。我很喜欢比价，我会就是，
你也比价？
对，我会把所有平台，我甚至在不同平台我都会比，然后呢就买最便宜的，就性价比最高的。然后这个是一部分，然后呢剩下来就是拿那部分奖励自己的那部分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也不会去买一些很贵的东西，但是就是买一些美丽的废物，就是那种买了一些让自己很开心
好看又实用的那个香槟杯，然后两手手指头捏
的东西，
品的鼠标，
就是一种没有用的东西。然后呢，但是有一种会超出我的规划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一定要奖励自己，要么出去玩，或者是买一个东西的话呢，那这种时候我就很愿意为自己花钱，因为我觉得我心情都不好了，我一定要有什么东西让我自己开心。
还不能花点钱吗？
对，
那我们这是反的。
是的，所以我如果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要出去玩的话呢，我交通工具我一定要选择
最
便捷
的，
对，然后呢酒店我要选择最好
的，
风景和餐厅环境啊什么的等等都要最好的。
但是你事后会难过吗？你心情好的时候
心情好了
开始比相， 旁边那一家只要200，这家2000。
可能会有一点，但是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会这样啊，我花了钱体验到我之前体验不到的东西了，那我也觉得
这种算是，这种挺好的，我觉得。
对，但是钱没了，
但是钱确实，钱可以再挣嘛，对吧？
对，钱可以再挣。
所以你是勾人吗？
我超级勾，
哦，
就是我巨勾。
听
出
来
了，
对，一开头就听出来。
它分成三个部分，
对啊，
对，还有
三个钱，
我
根本就不分。
我分的时候是这样分的，
银行卡就一张，
啊，
你也会分钱？
不，我是这样分的，你听我说啊，就是我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钱工资发下来了，
嗯，
哎，贷款。该还上裸贷那些东西不能把照片散播出去吧啊
再不还发给你的家人了
对啊发给家人了都危险
了太害怕了
裸照视频啥的一系列的那必须得还
那你之前是用这些钱去干什么了呢
买房呢
买房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这个是悲惨的故事咱也暂且不表啊那其他的就是说剩下的那笔钱哎工资不然那个哎对住房比如说我现在租房住嘛那租房的钱是不是要先留下来对吧租房这笔留下来其他钱啊炫吧
炫
吧就没有别的了
啊就是
我这个规划就是这样就是把该用的钱先搞出来
先弄出来、
对啊
那你会觉得心痛吗
心痛啥我的照片都在外面放了
那你比一下是钱没了更心痛，还是照片没
了
看了更心痛？
我一兄弟们都接到我的裸照，不要看，我只能说到这一步了啊。那我其实我的规划没有，也不是很大，就是主要就是还是以实际效应为主。但是我伤心难过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想着，我就开始陷入沉思。不要花钱了，多攒一攒吧。
不是，
一天到晚就花这些钱。
不是，照片散出去了也没关系的。
照片还在那保留着，就想着花钱了。那其实我就是这样。那张伟来吧，张伟。
啊，那我
玉达，
我现在我还刚还在就是理我那个思路，我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比较反复的，就是在这两种之间，就是会一直横跳吧，我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会很理性，就最早以前我可能会就是看到很多东西我都想买，完了之后买完之后我就觉得有些东西确实不适用于我，之后现在我就慢慢的就会，
啥不
是？买很多那种最早以前我会觉得手机壳各种摆件啊很有意思，
各种成人玩具。
对，操，那摆到办公室里干嘛？
谁知道
你
喜欢这一块啊？
然后寻
找刺激，
等一下，能不能正经一点，把我那个刚脏话逼掉。然后呢，后面就是感觉自己会对很多东西去魅，知道吗？就是你买了
飞机杯，现在是彻底去魅了，
不是
拥有几区。
我不说了，这老针对我，
成人用品
就是就是会去魅嘛？
啊，怎么去了？
就是你用了，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它不是很适合你，对，完了，而且就是你会，比如你买很多种颜色或者东，
很多带颜色的东西，
就是很多颜色不同颜色或者是样式
的，
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都其实大同小异，比如说手机壳嘛，就是很大家都大同小异，所以后面我就对于自己有一个定价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的脑海中。它值可能就是10块钱以下就 OK，就已经满足我的需求了，所以我是会一开始对于很多东西，就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很多东西没有这个价值的定义，
刚
来到
这
个世界上慢慢
你也快算小30了人了
已经超过了，然后就是随着就是各种接触，我就对很多东西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定价的，我觉得就是慢慢
这也是算是你，
所以我
就等于说你
30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你现在对于你要买什么东西，你是心里有个价位，要
在
那个价位，
就是可以低可以高，就是它是一个范围嘛。
范围，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在就是日后的生活中，它肯定还是会受到冲击，因为不可能永远是平衡的。就是还会有，我比如说我有一次突然买了一个贵的东西，完了之后我用完之后发现哇这个很好，那下次我就对于它，对于那个就会，我就会觉得它是应该在这个价位是适合我的。
哎，
那我有一个问题，
你这，您先说。
哦，就是我刚才听出来你好像是说你对一个东西，你会类似的东西重复买。
Jerry 对的。
然后
但我不是买一样的。
哦，然后那你说你后面的话呢，又说你会定价。
嗯，
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那你只是
没错，我就是狼人。你说你要分析什么，就投诉我呗？
不是不是，对，我要投诉你。先让我把这个问题问完。
嗯，
就是那你会就是说克制，只是仅在价格上克制呢，还是说在同类别上的东西不去重复去购买也会克制？我有点，因为我自己是那种，
嗯，
经常会买类似的东西，就包括衣服也好，就包括比如说你刚才提的手机壳也好，就是很多类似的东西，我发现我家里的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有点好奇，就是你会不会就是把反复购买同样的这个东西也改掉，还是只是定了一个价格？
就反复购买同样的东西，
哦，
就是它类别，我觉得我还是会不一样。但是就说实话，就是有时候上班，大家经常看我穿同一款衣服，它其实是换的，每天，就是因为我买了四套。
哦，我说呢，你永远穿的都是这个白旗。
哎，其实我有换。
那我还有个问题，你反复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需求是什么？是因为你像他这样每天都要换一套，还是说，
就是因为简单？
就是
比如说买衣服的话，
对，
就不用再去想我什么衣服更适合我。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就不想去想那么多。嗯，
就比如说这个白旗，它即使五天不洗，你也不知道。
不一样的，每个白 T 上面就是奔的那个油的花案都不一样，
油渍是不一样的，
对，真的很难洗掉，很难洗掉。
昨天我们一起吃饭就奔的油渍，今天换了，
换了，
换了，就靠油渍来辨别今天有没有换衣服。那还是有点方法，你最好是买那个都带同一个油渍的，
下次买黑色的看不出来就。
那你除了衣服，还有其他东西会去反复购买吗？
反复购买，如果觉得好的话，
内裤，
袜子，
袜子。
袜子是会反复购买的。
对，袜子应该大家都会，
但我会一次性买过之后，因为我下次还要体验不同的类型的
内裤吗？
不是，就你不可能一直选一款吧，
你不会经常带那种奇怪的内裤吧？
不是，你不可能永远买一款吧？你肯定就是
男士的内裤，不是
男士内裤不就是一种吗？四角的。
哎，所以说那你是会选择不同颜色？
我说的是形状
吗？买绳那种。
等一下，我说的不是形状
啊，
你
这
穿那个
挺吓人的，说清楚
那个。颜色的
形状你也会换吗？
颜色的
形状也换吗？
形状没有必要换。
你曾经有过
形状？我总结一下，一共可能就三款形状。
啊，不
啊，
你有去
是我涉猎太少了吗？
你有去尝试过其他的形状吗？
其他的形状，
啊，
没有测试其他形状。
你有那个兴趣去尝试吗？
你要会给我一个练店铺是吗？
不，我就问一下。
看来你经常尝试，
我不尝试
了，
我就觉得
尝试，
对，
就
是，听出来了，就是对你手上，
我只是好奇其他形状是什么感觉，
你
也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
Okay,
下一期就是测评其他形状。
内裤，大家每人买50个不同形状内裤。
但你说到这个内裤的事情，我之前，我手机一直在这里，会不会一会儿给我推送啊？然后。之前我在上网，因为我自己会去买嘛，买了之后后面有两天他给我推荐了确实很奇怪的东西，
啊，什么样的内裤？
很奇怪的内裤，完了上面是那个一个
猛男带货，
一个猛男带货，对，
他穿了小
内裤，幻想自己成为猛男，
没有，他就很日式那种，他上半身没穿，下面就那种很像、那个、
紧身短裤三角内裤。
有点紧张，我记不太清楚，太恐怖了那个画面，完了，
太痛苦了，
就是
太痛苦了，
有点像那个
为什么感觉到痛觉，
有点像相扑的那个，
买过，
不是，是我们的下一盘，不知道，
看到
啊，逼，啊，那么消音，我们下一盘，
好，那我觉得差不多了吧，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吧，就是感觉，那我觉得现在可能有很多就是网络陷阱这一块的东西，大家有了解吗？现在比如说直播平台啊，那些其实都有很多，然后像抖音啊，还有像淘宝啊、李佳琦啊这种小杨哥什么，他其实很多很多平台都会有这种直播带货啊什么，但是这个很早之前其实没有兴起的，就是这段时间特别兴起，但是我深陷于此。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关于那个李佳琦嘛，然后我经常去，对，李某某，但是李某现在在直播呢，能说，对，然后李某某李佳琦嘛，然后在直播的时候我就会去看，我每天晚上回去，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我并不需要，但他直播的时候我就看完之后就很奇怪嘛，这就是一种陷阱嘛，
你爱上他了，
可能是爱上他了吧，我也不懂，或者他拿着我的裸照，然后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呢， 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可以需要可以不需要，就是它没有很重要。就比如说这个面霜，那我这个面霜我可以买可以不买，因为我本身就有，但它既然在卖，然后我就会想，那我买了就当囤货了，那我就买吧。然后我就会，
那是什么这么吸引你想去买呢？
就也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看着看着莫名其妙就下单了。
你觉得他的直播间会更便宜？
对，可能是有这个心理，就是说他直播可能会，因为我未来可能也要买这个东西，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性价比会更高。
你会天天看他的直播？
对，那段时间是挺疯狂的，
啊、
就是每天晚上会
看。天天
看
他直播，你就会信任他，
对，很信任，
很信任他，你就觉得他给你推荐的东西就是好的，而且便宜。
对，很多时候就会写一些个整个全网你就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那我听到这话，
就
这不是针对我的吗？
这不是打中我的痛点了吗？
对，这不是营造我的。就是内线了吗？那我马上拿下。不在咱这买全网最低的。其实他们直播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就会给你营造这种感觉，这个东西你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你赶紧来买，你买就对了。我现在就有三天单，买完就没了，你买不买？这是我想，那买了不行就退了也行。我要跟别人抢，我要跟别人争，这只有这么点，我再不买就没了呀。那其实有很多时候就会是这样，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消费陷阱，对吧？你们觉得你们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吗？还是说就我一个人陷入这种陷阱里面？
我的消费观念里面就很少有这样的。
我其实也很少，
就是我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想要的东西。就我看直播的话，但是我有点，比如说我原来看陈某一个主播嘛，就陈泽我每天看他的直播，然后他只要买有东西或者说要卖东西了，我就想着支持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着支持他买他几单。
你那是邪教吗？
不是邪教，就是我会觉得他好像陪伴了我很久，然后就觉得
成恋人
需要支持人家一下就支持一下也没关系的。
你会不会像拿着把柄？
可能也拿着我的裸照吧。
又被我猜到了。
反正是这样的，反正就是我会去，比如说看一个主播看时间长了，他假如需要一些那个充值或者说需要卖货嘛，那他需要购买我可能就会买。
那你一定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哎，那你们都会看直播去买货？
我经常会。对，
而且我也有一种，就是如果这个直播间说他自己是低价，对，或者是说他把这个价格抬高了之后再去打折，这时候我也会一种占了便宜的心理，我会去买。
对，但是其实有一点就是说，有很多直播间你知道吗，他们卖的就是其实并不好，
对，
但是他打的就是那个，有很多很多，就是之前比如说那个，就是想到那个小杨哥不就是这样吗？也是那个吹牛逼，就是那么厉害，但是其实人家拿到手，其实跟现实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你知道吗？也是打，反正也是各种诱导你下单嘛。小杨哥是不是也被查了嘛？好像最近刚被放出来，说是要重新开始搞这事情，赔了多少钱啊？5亿。好像是
多少个亿我忘了，反正是上亿，5亿吧。
所以5亿是赔给消费者吗？
不是啊，肯定是我们
国家。
对啊，因为他做了一些坏良心的事儿嘛，然后肯定得对他罚一下吧，对吧？然后小杨哥的事件，你们有了解吗？
我大概知道，
你可以讲一下。我觉得，
比如说你们喜欢直播买东西，看直播，但是我不从来就基本不看直播买东西，除非是特定。就是比如说好像大家都在看，所以我就点进去看看大家都到底在看什么，但我也很少点进去就是在里面下单什么。第一是我觉得好吵。
你觉得他们做直播很
吵？对，因为他们有很多那个职位叫什么
辅助的那
种，对，辅助的音效在那里叫。
但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直播间。
真的吗？
对，
有各种不同风格的。大部分你说的是那种卖货，就是有个人是吧？
降价了，
还有3000单，还有3000单，还有2000单，还有2000单，还有20单，有人会。
然后
还有的，
那
个还有的现在有风格是那种，拽酷风格，
拽酷
很牛逼，
很牛逼，这个。
不要摆动作，因为大家听不到，
对，不好意思，意大利皮，
我也想看，
20块，扔掉。然后就有人下单买这个30块扔掉，就是有这种风格。还有一种风格就是很优雅的，很优雅的风格也有的，
国风
完全不吵，完全不吵。
那
个
我是没有刷到，
应该是那个是原来是忘记那个运动员的名字啊，就是他原来是国家队跳水的吧？
我知道他，
后来他直播带货，他是搞那种优雅的，
嗯、
就是很轻声细语的，
但是他
然后给你讲解什么的。然后那个直播间也很火，也很多人就，因为不
他们不是说有点不雅吗？
有不雅吗？
但带货应该还行。
穿
的你说的不是那个，
不好意思，
那个、
不好意思
哦，你说的是另外一个。
对，
我那个那个、我也知道，
那也是个运动员，
运动员擦边嘛。
对，擦边嘛，
嗯、
擦边带货。
Oh，
就是各种
啊，那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直播间，它不会让我觉得我会占到便宜，它反而会让我特别紧张，就是、三千三千三，我就特别紧张，我觉得
不行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买。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心理，然后导致我不想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可能如果我想买什么东西，我就会定点去搜，然后去找。一般不会去直播间里面看。
我也是这样
的。
这样的你们都是。
因为我之前看的直播间，就是他说一句话，后面有个人在回音，就是在重复这句话。
这很难受。
懂吗？
你们。
但我买过。
哦。
但我买过，之前我
买
过。
你买了一个什么形状？
因为你难受，让你
就是之前很久以前吧，应该那会儿应该还有疫情，然后我就在家里面有一天刷，
刷直播吗？
就刚好刷到了，那我还没有还没有卸载那个软件，
嗯，
然后他就在那边卖鞋，
嗯，
卖拖鞋，
就买一双拖鞋，你这个不要再讲了，
他
买双拖鞋有什么大不了的？
等一下他那个一毛钱，
一毛钱，
对，而且就还长得挺好的，
包邮吗？
包邮，
一毛钱包邮，买了双拖鞋。
在座的两位已经掉入了，
等一下，
第一次下就会找你要。
就是
你那个拖鞋能穿吗？
就只有300双。
能穿吗？
现在下单还来得及，两个
不是那个拖鞋能穿吗？你买回来，
它上面显示就是它拿出来样品都很好嘛，
啊、
然后我就下单了，我想一毛钱嘛，
嗯、
啊，没消费过，看一下啥样子，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
就是老、
啊、
他们老说那个直播平台很便宜，
啊、
我想看究竟
到底有多便宜？
对，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没想到这么便宜，
因为它还有好多那种什么某客、啊、某达斯的那种卖鞋的嘛，
嗯、
啊，我想先消费一个这种看一下。之后果不其然，可能过了几天之后他就寄过来了，就是很正规，上面啥都有。然后寄过来之后呢，我就去那边打开，一打开一看就傻眼了。
咋了？
就是
是双袜子？
不是，
是你的白 T
那个，
或者给你寄一张裸照过来说，现在支付500，不然裸照。
这个白 T
我以
后不穿了，我以后穿黑 T 好吗？
带油渍的白 T，
然后我就打开那个盒子，打开盒子完是一个特别简陋的塑料袋，透明塑料袋那种分装的。
嗯。
然后把那个塑料袋一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那个鞋子有点像是被人穿过的样子，要不从哪个地方退下来的。
还有别人的脚汗味。
那太变态了，实在。
我还以为是那种酒店的一次性拖鞋呢。
不是不是，那你要这样说，那我有一次买那个也是在直播间，
嗯，
下单了一个刮胡刀，因为也很便宜。
你是不是这种？我先插一句啊，
嗯，
就是拖鞋这种尽量不要买这种别人穿过的，因为有脚汗，到时候染了香港脚，你这治下来都不止一毛钱了。
你说的对，他卖的时候确实没说过是裙子。
对，第二个点就是说，刮胡刀也尽量不要买，就是别人用过的，因为你他刮胡刀很容易把那个脸刮伤，刮伤之后有那个血弄在上面，然后到时候你真的传染什么不好的病就不好了。
那我还有一个，
就是等着病人刷刮。
对啊，
我有个问题，就是一说到这个，我想到还有一种是买盲盒，你们有买过吗？
盲盒，
我很好奇。就比如说，他会出一个9.9，然后9.9的盲盒，你买了之后，你才能知道他寄给你的是什么。
所以你买过？
你说直播上的盲盒
吗？我没有买过，但是我知道有这种东西。
最近很火的。
然后现在讲一讲另一种消费陷阱：先用后付。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拥有过吧。应该大家都经历过吧？
我先讲
啊，你可以讲一下你的
先用后付。我的经历就是有一次点外卖，
嗯，
然后点完了之后吃到了，吃完了之后下个月我才付了他的钱。
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我觉得先用后付是在我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开通的，我也不知道，
就是莫名其妙自己
会
的弄了一个银行卡，
就是支付了之后就是不知道怎么的，现在有的 APP 会就是会这样子
强行，
可能是支付了之后它就显示让你信用后付啊，然后开通了，没有存在信用后付的，就是这一个。
那你这也太小了。
对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
我操，哥们儿这说出来炸死。
是莫名其妙的被莫名其妙的被各种平台让你信用后付了，
就是现在好多平台都是这样的。你
啊，对，
付钱的时候会把那个月付给你提到最上面，就是先用后付的都提到最上面，然后你就会付款，然后你 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为什么？有一次那个就给我打电话说你
谁给你打电话？
就是银行，然后给我打电话说
躲贷平台
什么什么逾期了，说你已经逾期了，逾期了多少天多少天，然后说
影响你的征信了呀，
你这就是很严肃的语气给我说的，说你已经逾期了，会影响你的征信，然后你限你什么什么还钱吧，反正就大概意思，
就打卡到
我说我怎么
这个账户户头上，
我说我怎么会欠钱呢？然后我就查半天，点外卖花了100多块钱没还。
不是，等一下，我有问题，你点啥外卖得花100多？
就是每天点。
啊，莫名其妙的，
就是累积。
对，
因为我不知道
外卖平台最
就是还钱这个事情，你得有意识，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欠款了，或者说你之前你买房子的或者什么，你知道你买了嘛？
对，
所以你每个月固定还。
对，
我都不知道我用了这个钱。
我也是。
然后，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要还这个钱。
我也经历过。对，
我操，给我打的电话说我要影响我征信，那时候很害怕，因为那时候很小，年纪很小，然后。但是就是当天就立马还上嘛，那也就是这样子。但这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资本手段，就是让各种平台都会，不管是你点外卖，还是你打车，还是你看视频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能充值的渠道，他都会把他的那个信用的那个信用贷或者说月付的提到第一位。有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因为我也不会仔细看，然后就一付钱，我以为
就莫名其妙开通了。
是的，
对，
我以为用的我的银行卡，其实用的都是贷款。
我的也是，我之前那个也是，好像就在某团上面。
我
点名批评一下这个恶心的，
我直接骂美团，
他很傻逼，就是上来就是我直接支付，因为我之前的时候设置的免密嘛，他直接就是用那个叫啥美团月付直接给我付了。我都惊了，我看我啥时候美团月付开通了我都不知道，然后里面欠了40多块钱，就很莫名其妙的。我觉得这个你起码应该就是，如果作为一个正经的平台，我觉得你应该是把这个提醒别人说你是否要开通美团月付这个功能，那我是不是可以选择，他没有这个选择，直接就是默认给你开通。那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莫名其妙开通一个就是信用贷，是吧？
他好像不是默认，他是你最近一次购买的时候你可能没看，你以前默认是什么什么支付。
对，
他是这一次你再重新买的时候，他也是很多选项，他那个美团月付是第一个。
对，他直接就给你开通了，
支付中
他也没有说什么协议什么什么，他没有说点是不同意什么什么协议什么的，直接就给你签署了。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合法，我觉得很神奇。
但我其实有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如果平台他会劝你用这种手段去结算的话，肯定是对他们有益的嘛。那他们到底是为什么？
啊，
因为我们也没有少付钱。那
绑定你，就像你为什么他每天都有人找你办信用卡，对吧？
贷款是不是有什么？
就是贷款了，就是这就相当于小额贷款嘛，对吧？就是像美团自己做的小额贷款，
他
资金
好像也有利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利息啊。如果有利息的话，他就是赚，
应该是有利息的吧，
赚你的利息。要不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他现在就是社会就是说提倡，就是国家都提倡你贷款消费，
对，
就是所有国家都提倡，因为你这样子你才会有
带动经济
，对，你才会一直消费，一直消费。
那他这种贷款是不是说，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平台会把这个钱贷上之后，通过第三方再加上一个利息，就是他把这钱拿上之后贷给第三方，第三方再加利息，
就是你贷他们的钱，并不是别人贷你的钱。那
就是我只是把这些钱应该都是平台直接垫付了，
就是你贷平台的钱，然后平台第一他可以绑定你吧，对吧？就是让你就是因为你贷他的钱嘛，然后你觉得方便可能会什么这样的哈，让你在这儿多消费什么的。第二就是你可以不逾期，因为你有钱，对吧？你正常的工作，你正常，但有很多人他们是没钱的，他们可能就是对疯狂的，对啊，疯狂的贷5000的，他想贷6000，就疯狂的消费，那他逾期是不是要产生利息？那平台是不是可以吃这个利息？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好像是这样的。你假如说，因为银行有你的所有资料，但你如果有贷款产生的话，他能那个就是你贷款方是可以查你所有资料的。就是他能
卖我的信息，
对，他还能卖你的信息再赚一笔，我估计，因为你只要是发生了贷款，他是可以查你的所有银行信息什么的。
那我这边有一个就是小知识，可以大家拓展一下，就是说，那个到2024年年底嘛，然后我们国家呢嘛，就是成年人中负债率啊，你们猜多少？
2.4%。
67%。
2.4%。
成年人，对，就是说。 一百个人67个人都是带着卡的。对，然后更恐怖的平均负债金额啊，就是90后人群，你知道吗？平均负债金额是12万，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吧，12万，就是每个人，90后啊，每个人都有12万的贷款，你多夸张啊！就是这个国家90后，现在90后算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支柱了，但是我们平均每个人都有12万的贷款，可能对啊，对在座的各位可能还好一点啊。但是你想到在那种3线城市或者4线城市或者5线城市或者更偏远的地方，他们可能平均到他们身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另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就是消费贷啊，从一五年的时候，消费贷可能贷款当时只有18%，但到25年时候已经升涨了一半了，36%了。就是说，就是贷款现在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普及，或者说是很多人往了去。就是使用这种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可能别人知道，大家很多更多人知道存在，然后他即使他没有能力，他也愿意去用这种方式去消费。那我想到就是一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吧，然后当时我在上大学嘛，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同学，他算是就是家庭条件还比较 OK 的，你知道吗？然后当时这 iPhone 刚出新手机，就是也是新出的，他也是一直追求这一块的。咱就是啥东西咱必须拿到最新的，就是把这块拿下。对，而且那时候你们可能
听说过你那个朋友。
对，那时候
后来只有一颗肾，单肾侠。
不是他。然后那时候
肾侠
真的有这个朋友
没有？当时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有很多的贷款平台的，当时什么裸贷什么都是那个时期的，你们听过吗？就是那段时期，就是有很多裸贷。
就是、时期的吗？
对，就是你那时期的。
他怎么你的朋友？你要不是他
朋友是他。你的朋友
对我跟他讲有多离谱啊，就是
来小
哥
我看一下刀口长好没有
挺牛。就是我想到之前有一个朋友嘛、就是、
你不是又一个朋友吗？
对，就是有一个朋友。
刚那朋友后来怎么了？
然后就是2017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嘛，然后这个朋友
大三大四、
对，大三大四的时候，然后这个朋友就很神奇嘛，然后我们有一次开会，你知道吗？就是上课，上完课之后，然后我们就是回去的路上，因为我们的学院在一个湖边上，我们就沿着湖往回走，那么往回走，走在路上，然后当时就是拿了一个手机给我另一个朋友看，就另一个同学看，他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同学就给他开玩笑说傻逼，啪拍了一下，然后他手机直接飞走了，他没拿住、直接掉旁边湖里面去了。
那什么手机、
当时是 iPhone 5吧，好像是。
那挺火的是吗？
对，也算是半新的手机了。
防水吗？
不防水。朋友就是自己鞋一脱，然后下了湖里，因为湖里面全是淤泥，那么然后他双腿去捞那个手机捞上来了，但手机就是进水了，那个屏幕都拉花了，然后就是整个就是用不了了。说那个放米缸什么的能修，但是他当时也新出了新的手机 iPhone 6还是 iPhone 7了嘛，他觉得那趁此机会刚好买一个，然后就是贷款，你知道吧？就是在那种很多那种小额贷款的那种平台上。就选了一个
贷款买的，
对，他贷款买了一个，当时7000-8000很贵的，对于学生的我们来说很贵的。他想着每期
对,、啊、
对每期还一点，每期还一点，分12期去还，贷个钱，然后去买了嘛。买了他新手机是第二天，可能第三天都到了，到了之后然后就拿着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是出去玩，你知道吗？就当时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商业街，然后在那街上全是那种烧烤摊啊，那种人，反正就是像旅游街一样，然后都是吃的。然后他是因为他当时还是春天嘛。算是春天吧，然后穿了一个，他穿了一个那种大褂，那么就是风衣大褂，然后风衣大褂，手机新手机就放在侧边的口袋里面，
又被人撞了，
然后去就逛，咱就是说走了一趟回来，手机没了，新买了手机没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是还了12个月的贷款，然后最后没办法，你知道吗？然后另一个朋友他把他的诺基亚就黑白屏给他用，然后他那个。对，他那个老的 iPhone 5嘛，然后就去寄到苹果官方售后，然后修了一个月才回来，就是反正各种，最后是手机也丢了，然后自己又付了12个月的贷款，就是这种，当这种事应该挺多的，就是丢手机什么的。所以这个我又想到那个，就是很多商场有那个小猫，你们有看到吗？就是那种免费领养猫那个。对，其实跟
它的标，它外面的框就是免费领养。
对，免费领养。
你过去看。
对，姓
银。银泰不是有一个吗？
银泰就有一个，银泰下面负一那一块不是就有一个，有好多小猫小狗吗？
那猫不是卖的吗？
不是卖的，
它最初
上面写的是免
费领养，但现在我不知道，
它
最开始的时候
是免
费领养，
对，
它咱们就领养完之后
其实是
带出去卖的，
它是不是卖猫粮的？
对
对，
猫粮，
给你们讲一下有多牛逼啊！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可以谨防一点，就是说这个猫你是可以免费领养，你拿到猫直接拿走，但是它要签一个协议，就是说你要定期在它一个 APP 或者说是在支付宝一个小程序里面去买他们家的猫粮。你每个月要买400块或者500块钱的猫粮，然后一共要买个5年，懂吗？
这不上供吗？
对，就是上供嘛，就是你每个月要定期的。但是你很多人考虑的说，那我是不是也要，反正我自己养猫肯定要买猫粮的吧，对吧，买猫砂买猫粮，那我每个月也要付出点300-400-500的吧，那我去在他们买在别人买不是一样的吗？但你要忽略一点，就是说你在他那买，就是你这个猫拿回来之后，万一猫你养了半个月一个月生病嘎了，但是你这个跟人家签的协议没关系的，就是你没有猫，你都没有猫了，但你每个月还要定期的去付款买猫粮买猫砂，所以很多他们这种就是专门给你整一点病猫啊什么的给你放在这儿，
太过分了，
就是就很便宜的小猫，就是在二手贩子买的很便宜的小猫，可能你带回去半个月死掉了嘎掉了，然后你继续的还贷吧，
继续买猫粮，
对，还5年的贷，莫名其妙的还了5年的贷，你知道吗？很多人陷入这种陷阱。
而且真正养猫人士知道，可能你一个月给猫粮，就是在上面花的钱根本都
不用这么多，
不用这么多。
对，而且另一点就是说，你每个月还这个猫猫嘎掉的时候，你每个月还这些贷款，你就会想，我真他妈是个傻逼，每个月都要被刺痛一下，你知道吗？就是小猫又死了，难过，然后自己还陷入这种贷款，每个月要定期的还。他还不说一次让你还完，你是必须每期都要买这些没用的猫粮猫砂回来。
所以如果小猫没了的话也不会解绑，还是要还。
对，你肯定怎么解绑呀、啊、没有解绑别说了。
上班之前一打开门发现门口两袋猫粮。
对啊，这是两个系统，就是你要签订，你拿着那猫你要签订一个系统，就是说你要带人家这笔钱。
嗯，
所以这有很多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贷款陷阱啊什么的。
其实跟车还贷不也一样吗？车没了，那你继续
还
他吗？
那你车没了的，我感觉
概率会小一点，
小些嘛。
但这是猫嘎了，那是很容易嘎的。
房不也是吗？
对
啊，
对啊，
还钱吗？
对，
你房子烂尾了，你不是一样的继续还贷吗？你不
是
还了很多这种吗？对啊，
所以说还是在自己经济能力之内承受得起的情况下，带定额的存款。贷款，
我觉得你要真是如果想贷，也要带一个正规的平台去贷、
嗯、
就是不要就是胡乱觉得哎呀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就上。就特别提醒一下我自己跟我旁边这位那个 Jerry 对，就是真的觉得哎呀感觉有赚头啊上了啊，其实骗了，其实就是我们这种人，说白了
Jerry 以后会克制一点的。
对啊，贪便宜这种小心思全被人拿捏住了，就专门针对你了，就写着你的名字啊，杰瑞过来啊，买猫了啊，要马上要骗你了，你看一看，对吧？
让我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有校园贷的，就是
你贷了
是有的，
你不是裸贷了吗？
我
你怎么裸贷加校园贷双重贷？
我是那个灰产那块的贷款，都是什么裸贷啊，什么涉及生命、啊、
都干了，
就是对那种贷款。
嗯、
啊，我讲的是朋友的事啊，
嗯，朋友
校园贷，
嗯，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我知道不是你，
啊，
不是
我，
不
是我，
是
我
那肯定
不
是你，真不是你，
真不是我，
知道不是你说，
不是的。
然后就是，有一天，然后就是有人就是来说，就是去帮忙贷款，
嗯，
然后帮忙贷款，每个人200块钱，你不需要干嘛。你只需要身份证和人去那儿认证一下就好了，然后那个人呢、
嗯、
给你保证说贷的款，比如说每个人可以贷20000块钱，然后每个同学可以贷20000块钱，他找整个班可能能找整个班整个学校吧能拉两个大巴车的人啊、嗯、去贷款，说啊这个钱也不用你还，这个钱是我来还的，你只需要贷出来，就是所有的费用后面的费用我来还，你只是需要这么做这么一次操作，我给你200块。
但当时其实大家对那个贷款刚新起的、
嗯、
不理解
、
嗯、不知道流程。
而且大学生很信任人，而且那个带他们去的人是我们校园的人、
哦、辅导员，
不是辅导员，怎么可能辅导员、
啊、辅导员太夸张了吧，
校园
能跑两吗？
是
他同学就可能比你高一届或者高两届的那种学长、
嗯、
然后带你们去，然后就办贷款也很快嘛，
嗯，
就是啊，你的校园，你是哪大学的， 然后、嗯、你是哪大学的，然后身份证一身份证一认证就好了、
嗯、
啊，身份证一认证就好了，然后就带了每个人带两万，就带两万，然后就回来了。
这是以谁的名义啊？我想问一下。
自己的名义。
以自己的名义带两万出来。
带两万出来，然后给那个另外一个人，给那个需要，
嗯，
很多人去，两大巴车的人啊。
他们带这个钱的动机是什么？
动机就是
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
给你两百块钱，你
而且这个钱我给你保证了，你不用还啊。就是
他怎么保证的？
就是口语
保证，
口头保证。
但这个在最初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学生
很
容易
信
的，
对。
而且我说带着你的那个人不是你说不认
识，
完全不认识的，
对。
而且是一个学长，你觉得学校里面的人怎么会？而且学校里面都比较单纯嘛。
嗯，而且这个东西最初出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是个诈骗啊？
对，然后带完了，每个人发了两百块。我那个室友，我好几个室友都去了，我们有六个室友，然后可能四个室友都去了、
嗯、
贷款，然后贷完了之后很开心，当天两百块钱
一千二
了，
六个室友
两百块钱入账了，然后
炫一段
啊，炫一段，
嗯，
我操，开心坏了，然后到月底的时候，我操，银行发短信还钱，还五千块，
为啥还五千？
就是我
带了两万，
我只是打个比方呀、
啊。对啊，他以他名义带的，那必须得还钱、
啊。对啊，必须得还钱。然后找那个人找不到、
嗯，
他就说他为了两百块钱，然后还两万块。
最后是真的就是大家自己还的。
自己还，没办法，你找不到那个人，那个人跑了，
嗯、
那个老板跑了，你找那个学长，学长也
这个。
所以他这个平台贷款平台也是不正规的。
肯定不正规，我觉得。
可能是不正规的，但我不知道是哪平台，
甚至有可能。
但是我知道这个事。
对啊，
就是他们都是为了这两百块钱。去贷款，然后最后自己还两万，
甚至有可能就是这个平台跟这个做局的人是一起的，就是为了骗他们。
对，
对，你像这样，就是每个人给你两百块钱嘛，你就是净赚19800，哇，19800，
可以买2个 iPhone。
19800，180一杯，
这什么梗？
真的，这校园贷真的很坑人的，而且无法解决，那时候没人给他解决，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辅导员。应该也找
这个应该要报警的，我觉得
一报警了也很难找，这是最开始这种手段出来的时候，你很难定位到人的。
但是我说实话，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情，我建议啊，就是还是第一时间去报警，就是不要再像。不要再说是什么要自己解决，或者说是自己忍了，没必要。就你报警是唯一你能解决的办法，或者是正经的途径。就是万一警察追回来，你这个钱还能，是吧？还能收回来。但是如果你不报警，
但是他这个
你就必须，你不管难不难，你都得报警。
就是他得找到那个人，然后他这个贷款肯定是要还的，因为他贷的和那个人是无关的嘛，就是和骗你的那个人是无关的。
对，
人家贷款公司确实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对吧？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这个不管这些，我们就是说现在被骗了，你带你去那个人，他肯定也是做局的那个人之一，所以他肯定也是负一定责任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报警，然后要该抓了抓，该审判的审判，是吧？不能说是啊，这个事儿也是我蠢，我就忍了，这肯定不能这样做啊。
嗯，
对，我们要都引以为戒嘛。
大学生很多人都认了，
对，当时可能就是傻，知道吧？你觉得就是万一这个事儿戳出去啊，校长决定不过颁发毕业证怎么办，对吧？
哎，那我有个问题，就当时你们舍友都带了，你为什么不带？
因为也会告诉我啊，我就觉得
你就是那个学长吧。
你不会是学长吧？那个朋友就是你。
卷到今天，
你怎么连自己朋友都骗？
众人皆醉我独醒啊！
不会是就是因为你裸贷的时候？
不得不说我在缅北的产业了。
哦，难道你是拿了这些钱去还了你的裸贷？
合上了，
完美的，
最后还是合上了。对，
没有了，因为什么？他们那时候也找我说去挣两百块钱不好吗？什么的，还劝我。
嗯，
我当时觉得，其实当时我的想法也没有说很成熟，就觉得啊，这个是个陷阱，或者说这就是个圈套。我那时候都也没意识到，
就是去了人家收摊了，来晚了，
不是
没赶上，
是因为我那时候能意识到的是，我觉得我贷款了、
嗯、没啥用，
他口头告诉我他能还款，
嗯，
我都没有说，
没有签字据，
我都没有说他不还这一事，我想到的说他假如说晚还几天啊，
嗯、
因为人就算他想还，有的时候有资金周转，我觉得啊，
嗯，
他假如晚还几天，影响的还是我的征信。
对，
那我当时是考虑到说，你想我的征信，
你还挺小心眼的，
因为那时候我
不是小心眼，
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
叫谨慎，
嗯，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支付宝了，就是我觉得以后是个信用社会，
嗯
啊，我觉得这个我的征信是很重要的，
哎、
我不会觉得那个，然后所以就没有去参加那个这个校园贷，
嗯。 我觉得你算是也是给自己差点套进去，对吧？差一点点吧。
差一点，因为
啊，
因为他就是有那种裂变的，就其实他那个带你去的人也不用找几个人，就找几个人给你说了，说啊，我以后这个钱会还的，然后每个人给200块，真的大学生就会自己找人，很傻逼的。
对，我觉得千万不要。
然后就是找室友，你和我一起去吧，就200块，我们一起吃个啥？我他妈出去玩不好吗？怎么怎么样？好几个室友来找我劝我，你知道吗？
就是跟那个传销一样吧，就发展下线，让我想到另一个事件，就是我也有一个朋友啊，是真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你知道吧？真的至今还在联系的朋友。
谁 Q 了？
对，然后也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当时我们其实都在这边工作，怎么说呢？就是他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努力那种，但是他这个人就是非常爱买东西，特别爱买东西，然后就是各种信用卡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该借的全部借，然后小额平台也借。那段时间就是可能就是资金周转不过来了。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有一个姐姐，然后给他问他借了一大笔钱，但是一直不还给他，然后他没办法帮他姐姐贷款。他说他姐姐说做生意之后然后能还给他，然后他就非常天真的觉得那姐姐嘛亲也是比较亲的那个，就是帮他去贷了。贷了之后他那姐姐倒闭了，就是生意做不成了。倒闭之后，然后他，而且他那个姐姐，找了很多人贷啊，然后他没办法，这个钱就是他总共贷了5-6万、6-7万嘛，这个钱他那个姐姐都给不了他，而且那个姐姐变成了老赖，就是没办法，这个钱已经彻底瞎火了，但他就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想了一个更牛逼的方法，他说，就那天他就找到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那个就是奥体那边，市民中心那边有一栋大厦，你知道吗？那个银行楼上都是做贷款的。他说：“你们跟我去那边，然后我想贷点钱出来。”然后他说：“不会让你签任何字，也不让你做担保什么，你就帮我去看一看，然后鉴别一下。然后我想把这个钱还上，因为那边那个钱它是很高额，你知道吗？这样借一个便宜一点的，然后把这个钱补上，然后这样套嘛。”然后我说：“我去是可以去，但是我先说好，我不能帮你做担保什么的。”其实很神奇，就是到那之后，我们就莫名其妙的进了一个楼嘛，然后进了一个20多层的楼，那就是那种格子间，知道吗？一个小格子，一个小格子间，一个小格子间，里面就是人正经的工位，
靠着人的嘛，
对，
靠着人靠打，
不是，全是小工位呢，那小工位一个人都没有，
打死你，
小工位一个人都没有，就有个前台，然后旁边有几个人，
刚刚在卖萌，那个房间里面的电话，
然后就把我们叫放在一个小屋里，然后我们等一下，说那个经理在忙。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等着那个经理就来了之后就跟我们聊，
擦了
下
手上的血，
对，然后聊，反正聊下来说是可以贷，知道吧？就是但是说那个我朋友就是他可能就是有贷款这个东西，所以说不能就是个人贷，需要我来做一个也不叫担保，就是需要我来就是把身份证拿出来，然后做一个就是认证什么的，我也不懂啊。其实我没有想聊太多，但我听到敏感信息了，让我拿出身份证。我说哦，这个我不行的，我做不了，我连名字都不想告诉他，更何况身份证号啥的，更不想的，一点都不想。然后最后那个经理就反正就是死口破心在那劝我说，那个就是这个你其实没有什么任何的风险什么的，然后你只需要拿身份证来，然后我们做一个认证，认证好了就可以把这个钱带给你朋友了，怎么。我说啊，这个，然后我朋友也很尴尬，你知道吗？因为他给我讲的说是不需要做任何的那个，我只用过去看一下就行了。但现在说要我拿着身份证来，怎么，这个操作那个操作了，
他可能也被骗了。
对他，所以也很尴尬。然后后面他就说，哎，那我们就不带了，走了。然后我们就回来了，你知道吗？反正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其实对我感觉就是，可能就其实我过去其实就是一个担保人的身份。如果真的我朋友还不上，那可能这个钱就是我来还的，99%了。
我原来也
对，
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有个大学室友也是去买手机，然后也是贷款，然后担保人写了，我突然就接到一个电话，说你认识谁谁谁吗？然后怎么样？然后，你是他的担保人，怎么样？你这个情况你是知道的吗？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们也没提前跟我讲，但这也是一种小事件。但是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他没提前跟我讲，然后就把我的信息填上去，然后给我打电话那些，然后但是他确实自己还掉了，因为一个手机也没多少钱。
那你没有听过更牛逼的？我还有个朋友经历了杀猪盘呢，哇，这才是真正的史诗级 bug 啊！他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了，就是每个人挨个打
多少个人？
哇，太屌了，你知道吗？他是刚毕业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在那个广州那边工作，工作的时候其实 其实人家女孩子还行那嘛，也老比较老实那种，然后就网恋了你知道吗，在网上认识一大哥，大哥也挺牛逼的，大哥每天发朋友圈就是豪车名宅，然后带着大钻表啥的，就是非常的又很帅那种肌肉大肌肉块的，啪啪啪啪一抖一抖的，对，然后哇真很酷的你知道吗，长得又很帅，然后就跟他聊天了嘛，每天聊每天陪聊你知道吗，其实这就是经典的杀猪盘你知道吧，然后就是聊上可能一两个月，就是两个人确定是关系了，就是正式，但是面都没见过，就是语音会沟通，但面都没见过，一次视频也没打过，然后就神奇的就在那儿，就是聊了好像三四个月吧，然后说那个就是他那个人就说，他说他在一个平台上，知道吧，然后有一个就是很赚钱的方法，很快扣200能你第二天能赚个300-400回来，然后他也觉得200块钱，而且因为是热恋期嘛，
对。
那试试吧，因为毕竟是200-300块钱，没觉得多少，那就投了300块钱吧。第二天一觉起来，600，直接提出来，拿着手机点，咔咔，我操，500块钱，炫起来了。然后那想啊，这赚钱也太快了。然后他那个对象就是一点点就是加嘛，劝他嘛，就后面就是说那个说没就是有一些名头嘛，说那个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我们就要封盘了。但是如果封盘之前的话，你还可以投资2次，等你投资1-2次，我觉得这次我们就投稍微多一点，对吧？投多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赚了更多？因为马上封盘之后就没这个局了。那说那行，那投一点。然后当时就是他对象就给他介绍一些 APP 啊，就一些小额贷款 APP， 说你在这上面贷点钱出来，他就很听话的，你知道吗？说这次一次整，明天就还上了，那也没有任何利息，对吧？是你干不干？
不干。
啊，但是你听我这个事情肯定不干了。然后。然后他就想着那就弄一下吧，然后就是前前后后几个 APP 什么各种花呗借呗全部搞完，然后最后就弄了6万块钱，然后全部一次全部投进去，然后第二天没过多久啊，可能一两天，然后直接就变成12万，直接就12万了嘛，全部12万。然后再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12万提不出来，那上面写的是提现额度为30万，就是你必须要有30万，凑够30万你才能有提现的额度，你才到提现额度才能提出来，
然后你就
那你现在对，那你现在想怎么弄呢？我是不是得凑够30万？那不然我这11万块钱没了。然后又借，这次就是各种小平台又发了各种小平台，他的对象又发说我存钱也有的，还给他截图看嘛，他说他对象存钱也20-30万了，然后现在也是30多万，反正也在进去里面，他想着他对象都在里面这么多，对吧？他才6万多，然后现在真的还差个可能凑够50万能提现吧，他现在还差个20-30万，那说再这次再投个20万进去，那是不是能到50万了？到50万是不是就可以提出来了？然后也是各种借，旁边的朋友全部借一圈，借完之后，然后再各种 APP 上，反正 APP 是无限的，这种小 APP 到处都是，各种 APP 借，也是借了10几万。借完10几万，然后也是把它一股脑全部投进去了，就是现在就是所有的 APP 全部欠着债，而且你要告诉你一点，就是它所有的小 APP 都是高额 高利息的那种，就是利滚利，就是一天本来你借1000，可能第二天你要还利息都有500那种，所以它就是哇，就是10几万全部投进去，但是当你全部投进去之后，那个人消失了，对，他留下了可能就是10-20万的贷款，而且是啥？而且是那种小额贷款那种 APP 上面的贷款，还不是正经银行的贷款，它的利息就是本来比如说现在贷了50万，他现在贷了20万，可能第二天就有30万的利，30万，第三40万这种滚来滚去，他没有一点点办法。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写了好多朋友的名字嘛，就是电话什么的，然后很多人
给你们打，
对，都打电话过来说，哎，你是谁的朋友吗？然后他在我们这借了多少钱，他现在电话不接，你告诉他你要再不接了弄死他怎么了，然后就各种骂什么的。
你接到过？
因为跟我住一起的朋友他接到过，就是我们是一个学校的，然后反正就是特别恶心，然后他们就是天天给你打电话，然后让你联系的朋友赶紧催然说要威胁他，说 你要不还就是要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朋友就是一度想要跳楼自杀，然后后面就是报警了嘛，报警警察给他的方案就是说你不要理这些，你就换个手机号，不要理这些小额平台钱你也不用还，你就不还就行。
没有，
对，只能这样，
都可以不还。
对，只能这样，你知道吧？就是没有任何办法。但是你存进去呢，可能那是20来万的钱，一分你也拿不回来，就是只能尽量帮你争。就是对，
小平台有手段的话，他能找到你的话，确实会揍你，
对，
会打你。
那没办法，那现在他一点办法没有，就是最终就是给你杀了死死的，然后那个男的就是一夜消失嘛，啥也不见了，就没有一点点办法。我觉得这个挺抽象的。那杀猪盘差不多也聊得差不多了啊。那最近其实我也了解到很多，就是就是有一些热点新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想就是分享给大家听一下。有个女士啊，我们就是暂停的叫春花啊，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妹妹，然后他妹妹就是找了一个妹夫，准备回来带回来见家长嘛。然后很神奇，就是说他觉得哎，那妹夫要来了，那我是不是应该打扮的漂亮啊，精致一点？然后这样妹夫看到我之后，觉得哎，咱家姐姐也是就是有头有脸，看着好看嘛，对吧？那肯定是人都有爱美之心嘛，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啊，应该是这个思想啊，大概是这个思想，因为他告诉记者的是这样说的嘛。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然后他想的是，那我怎么才能变得漂亮呢？他想的是就是做一下医美什么的，然后他就找了一个那个水光针，那个勺子这边应该了解比较多啊，就是医美这一块，水光针就是可能让变白是吧？什么的，就我不太了解、啊。
水光针应该是让你，皮肤会看起来更好一点，然后白嫩一点，
白
嫩
啊，
白嫩一点。
那贵吗？不贵吗？
什么算贵啊？
你觉得多少价格？大概什么价？
一千吧，
一千，
一千
打过几针、
啊？一针吧。
打一次。
你之前
打过？我没打过。
啊，
我只是了解。
OK，
你刚那一针回来的好快啊！
那说明人家确实这样。那个记者也问了，他说那个他当时就想打个水光针嘛，然后他就觉得1000块就太贵了。
嗯。
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可能大家消费没那么高，然后他想的是那去某团团一个。然后团一个其实就团了200-300-400那种，然后到那之后就是进去之后嘛，他想反正我团了一个嘛，团了之后进去之后，然后上门去体验这个水光针套餐嘛，然后到那之后医生就开始给他讲了。我觉得我之前好像有一次是做那个啥，也是同样的，医生上来就是说先就是欲扬先抑嘛，先说那个哎呀你的皮肤状态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然后开始了，哎，就是你这个法令纹可能就是现在看着有点重，你其实正常这个年纪不应该有这个法令纹。还有说什么你这个皮肤呀，你看你他给你放大看，你这个皮肤里面那个暗沉很多，你知道吗？你这个其实正常应该是要最好消一消，因为这个东西你时间久了你会积攒下来，那你这个皮肤就越来越暗淡，你打水光针对，你打水光针没用的，你必须要就是把它都给全部给弄下来。
嗯，
人家说人家那个医生就说了啊，现在咱有两个套餐，哎呀，可以选择一下，白雪公主皮肤，还有一个叫
爱人皮肤，
清秀公主皮肤，就是咱这个两个套餐，现在原价10万，现在2万，知道吗？然后就是经过，就是一直在劝他这个，知道吗？后面就是说，现在就是不停的就跟他讲，就是怎么样，然后他说他也告诉那个就是医生说，我其实我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但是就是工作人员就一直说，哎，你试一试吧，你试试又没关系。然后就是拿着他的手机，他自己说的，说医生拿着他的手机，在一个叫计分期的一个平台上，就给他办了一个贷款。
医生哦，
对。但是其实站在我们角度考虑上，傻逼嘛，怎么可能让医生拿我手机直接就办贷款？肯定他自己也想弄，对吧？但是他告诉记者可能是这样的，然后就办了贷款。但办了贷款之后，然后就神奇的就来了，就是。他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项目，但是他就办了这个贷款，然后他也不知道要，他本来就想打水光针，后面就是直接就背了四五万的贷款，然后每个月就是会扣他的钱。
但是他办之前有没有想过，只是为了一个妹夫这个值吗？
对啊，
但他说妹夫，
我觉得很奇怪。
对，可能为了妹夫，那就有点伦理梗了。我觉得
这个有点像那个今日访谈了。
对，我觉得为了妹夫，可能不是最终的目。真实还是想要自己变美，我觉得每个女生都想自己变美一点嘛，我也想让自己变得漂亮一点，
对啊，
这是很正常的，对啊。勺子也经常去是吧？各种医美平台，
水
光针啊，
我没有
这个
我没有去，我
是为了
消这个
妹夫那一块，
吸引一下妹夫。
研究。
但我觉得这一块也无可厚非，我觉得这个挺神奇的一件事嘛。
对啊，就是医美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以前会感觉。就因为医美也是兴起的，其实就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算是一个兴起的一个产业。啊，以前刚出来的确实事故很多， 啊，你整的怎么样，失败的或者怎么样。
对、啊、
现在其实是越来越成熟的一个状态，
而且很多人都是劝你去弄，就是我觉得欲扬先抑这个好像在所有的那种店应该，如果你们去做过那个相关的那种就是皮肤护理啊什么，他们都会跟你讲这些，
嗯，
就是一直在骂你，也不能说骂你，一直在说你的皮肤状态很差，
缺陷，
就是你甭管多好、
嗯、
你可能是个 baby 对吧，三岁，哎，过去，哎，你这皮肤状态不好的，我跟你讲，还是不够弹，你知道吗、
嗯、
就是一直会给你讲这个东西，就是为了 让你就是自卑，或者说是让你觉得就是放大你的
一
些
危机感，
对，让你有一种危机感，每个人都怕老，
对啊，就是方面焦虑嘛，就是一种你的那个让你焦虑的一些点都能成为你
制造焦虑，
都会成为那个购买的一个
需求。对，我觉得确实是这个问题。然后，所以他就是带了，反正也是带了好多钱，最后也是没办法，就是报警没用。最后是反正协商嘛，最后说是退了他后面项目不做了，退了他一半的钱，只能拿这个收尾，但他还是要背负着贷款继续还钱。其实这种我觉得医美事情太多了。那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新闻说是一个。这个挺牛逼的，这个就我觉得是它能叫做抽象的嘛，就是那个我就没讲之前我就觉得太他妈抽象了，
你别笑啊，
我想笑，他说这个张大爷去那个公园散步呢嘛，那散着步然后就有个人过来搭讪了嘛，然后他就忽悠去了医院，然后割了个眼袋，大爷六十多去割了个眼袋，然后我看了那张图了嘛，那大爷那个就是那个眼袋真没了，你知道吗，就是这跟熊猫眼一样的红红的，下面一块全是红的，就是血拉碴的红红的，然后大爷就是双眼含着泪光，
这怎么给大爷说动心呢，
啊，就是说明这个男的确实挺牛逼的，反正就告诉大爷啥，就是说大爷这个眼袋了嘛，一看大爷这个面相，就是眼袋这问题太严重了，就是你如果长期
影响你的财运，
对，
影响到子女了，
也不是说
这
块，就说你这可能有致癌的风险、嗯、就是如果你真的、
哦、
你现在刚好就我是医生，我刚好看到了，如果现在你要早点治疗掉，你要不治疗，你说你这个眼袋越来越大，
他肯定不会给大爷讲这眼袋，
对，他可能
这两个瘤子在长地下，
就是两个眼袋，他可能不说眼袋，他说你这个眼袋跟别人的眼袋不一样，
所以他家应该是一个专门做眼袋的公司，但为什么不是别的呢，非得是眼袋，
哎，刚好这个大爷这个眼袋比较特殊嘛，对吧，我操，大爷经常熬夜了嘛，天天刷抖音小视频，那美女跳舞上一天看通宵的看，没办法，那眼袋很大，
那眼袋跟眼圈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他眼袋不就是你这个下
面，对，就是眼袋啊，卧蚕嘛，女孩子叫卧蚕，男孩子叫我眼袋，
不是，是大的叫眼袋，小的叫卧蚕，
对啊，眼袋巨大，然后给就真的就给大爷嘎了，知道吗？眼袋嘎了，然后之后呢，大爷就是到了，就是
大爷嘎了，真的
花了20000多，然后那个他女儿呢嘛，就跟他女儿打电话，他女儿来了，你知道吗？就惊了，我操，爹割了个眼袋、啊，
我要是他女儿，我也惊了，我好想求这个图，我好想看一下。
哦，那个图在，等会儿我发给你看啊，巨牛逼！然后带大爷去那个，因为我看那个图真的很恐怖。然后大爷的眼袋没了嘛，然后就是这眼睛下方，对啊，那一块真的就是红的一片了，真的没有眼袋了。那、
嗯、
大爷年轻的也挺好的，也算赚了。然后去
那
个，那
大爷也挺开心。
对啊，然后去那个他女儿的大爷去三甲医院做了检查，说幸好是也没啥问题的嘛，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致癌风险什么，都是被骗他了嘛。但是也是花了这笔钱，那没办法。然后后面就是他去找那个医院嘛，说要说法。那医院说，其实咋说，就是说是有那种专门的销售，但对他们来说是捆，也不算是捆绑的，就是会帮他们拉客，他们也会给他们提成。就其实有很多医院他们都做这样的。之前我有个朋友，他们家也是，就是他是做健身的，健身这一块的，也会经常介绍一些人。去那个美容院、
嗯、
然后做一些美容项目，然后他会拿一些提成
，
对、
嗯、
他们会找很多这样的人去做，
对是
很赚钱的，我讲现在美容行业
是很赚钱，
对，
追求年轻和健康，很多有钱人都追求这个的，
那甄嬛传里不是演的吗、嗯、那如果不是
有钱人最怕，
对啊，
有钱人最怕的就是自己死掉，
确实，
对啊，甄嬛传里不是演了吗，大黄为啥死，因为他追求长生不老，他非要吃那个丹药，那个道士给他炼的丹嘛， 他就咔咔炫，自己给自己炫死了。那丹药里有毒啊，有硫磺啊，弄死了。
那个丹药是让他
保持青春永驻啊，长生不死呀。我跟你讲，道士其实在我国古时候，道士其实就是主要的职责就是炼丹，搞长生这块，修仙这块的。那说佛教是吧，佛这个扯远了，但道士就是，其实说白了，道士就是搞医美这一块的，全是搞医美的。人家炼丹修道搞医美长生不老这一块，
完了，最后又把道教协会得罪了。
你想想，他们住在深山，
不要再惹这些资本了。
深山里面，对吧？他们找的都是那种清幽之地。
嗯，
每天花花草草，你是不是心情好？心情好，你就睡得好；睡得好，你是不是皮肤就好？
嗯，
为啥叫仙风道骨？那人家就是搞这一块的，就是保养这一块的。为啥你们叫社畜？对吧？你天天对着电脑。你脸色能不蜡黄？你能不长眼袋？你是不是在老了去割眼袋？一样的，
打一针水光针。
对啊，打水光针。
我擦，
我觉得确实就是这些。那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总结的吗？有什么想法？
就你只要警惕那种小作坊啊，或者是
对正规一点的，
正规一点的，你还是可以去做一做的。但是它肯定会影响你之后老了之后的一些状态的，因为你确实往自己的身体里面打东西，或者说把一些东西就
弄散了，
弄掉啊。你老了会呢，就是看你会不会年轻时候的那个去买这个单嘛。但是反正我的看法就是，我还是会去做。
就是你无所谓，老了再说，
老了再说。对，
这个玻尿酸有影响吗？
肯定都有影响的呀，你往你的身体里面打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的呀。
所以你，所以你又引发一个你的消费观，其实就是早买早享受
啊，早买早享受，
对吧？你就是
也没有
是一样的，
因为为了这个，年轻时候更状态
更帅一点
、去买单，我这个可以。
但你已经够帅，还想咋帅？
对啊。
行了，求求你了。
到时候网上会
求、
那个、
那我不确定还能容得下你吗？你这直接要开始直播了吧？这样吧，以后我们在后面聊，你在前面露脸。
还有什么？还有医美的什么吗？就没有什么了。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它就是在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那你做不做呢？你要自己想好。然后它也确实有很多消费的一些陷阱啊，或者是消费的一些套路，甚至一些小作坊，它都没法给你有一个成果的交付，是要、
反正总结下来就是，哎，如果你想做是可以做的，因为早做早享受嘛。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
对
吧？对，相信品牌，
尤其是安全这个，你因为这个确实是就是会影响你
很久
你的形象，就特别明显的形象
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遇到了那个不安全或者是不正规的一些做法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人生都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对，
就和那个杀猪盘一样，这是形象的一个杀猪盘。
对，我只能说也重点提醒我跟那个 Jerry， 就是不要贪图小便宜。
又提我了。
对，不要贪图小便宜。
打针的话应该是会选择正规机构、
不要贪图小便宜，选那300多块钱的水光针啥的。到时候一屁股债。咱就是说，然后今天感觉也差不太多了吧，就是该聊的咱都聊了一下，然后
Jerry 这个贪小便宜的事情
也是曝光无余，一览无余。
一览无余。
你以为你差得到哪儿去吗？
我们这叫追求高性价比。好吧，然后
OK 了。
OK 那我是瓜子。
我是 Jerry。
乱叫炸的啊。
我是勺子。
我是张伟。
我是沙子。
好，今天就到此结束，拜拜
拜拜
拜拜。
你整天闷闷不乐，我看到有很多麻烦的事，我知道、哦、好久没看到你开怀大笑，怎么了？这样不好、哦、开心就好，不要烦恼，就算全世界的鱼儿都被吃掉，我要陪鱼出食人鱼，然后你放到河里去。开心就好，不要烦恼，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说逃跑，伤心了给我打电话，我开车带你去采花。 整天闷闷不乐，我看到